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、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我是张德仁。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《生命记》的第三课。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第一章的19节到46节，《生命记》第一章19节到46节，在这个经文段落当中，是在重述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的第一代，他们过去在加迪斯巴尼亚的经历。当这第一代以色列人抵达加迪斯巴尼亚之后，他们就向摩西提议要派人去窥探应许地。摩西同意了以色列百姓的提议，就派了12个人去窥探迦南地。这段历史记载在民数记的13章26节到民数记的14章45节。探子回报说那地非常美好，而且也带了以实各谷的土产作为证据。然而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，其余的探子还有以色列百姓，他们的信心都不够，他们不敢上去征服应许地，他们自觉能力有限，不足以战胜势力强大的迦南人。于是乎在这个时刻，他们开始埋怨神，对神的带领有所怀疑，神就因这件事情惩罚出埃及后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不让他们进入应许地。当以色列人听见神要惩罚他们，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要上去攻打迦南人，希望如此的一个行动能够叫上帝撤回他的审判。但是神的话语已经说出了，神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。最后以色列百姓就被敌人打的是落荒而逃。这件事情以后，以色列人极其懊悔，神在此刻却叫他们转回到旷野去。这就是1章19节到46节的一个大意。然而以下我们要就细节的部分来解经。首先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，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，从何烈山起行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，到了加迪斯巴尼亚。从十九节看来，很明显的就结构上来说，这是一个新的段落。以色列百姓已经到达了加迪斯巴尼亚。从第一章第二节，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呢？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。以色列百姓到了第一章第十九节，他们从所谓的西乃山，西乃山也就是一章二节所说的何烈山，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，他们花了11天的路程。就距离来说，这短短11天走了有200多公里， 儿子200多公里并不是高速公路，而是经过了大而可畏、大而可怕的旷野。换句话说，要进入迦南地之前，旷野是必经之路，无可避免。然而，纵使旷野再可怕，有上帝的带领，总能平安度过。纵使旷野再险峻，有上帝的应许，定能抵达终点。反思在你我人生的路上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接下来我们继续看《生命记》第1章第20节。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。看哪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。1章21节一开始的看哪，这个希伯来文是一个惊叹词，他呼吁以色列百姓要注意神的作为，神在过去是如何引领以色列百姓的。神已经将应许地摆在你面前，但不是摆在你面前之后你就得到那地了，我们还要上去得。这个上去得在希伯来文里是由两个命令词所组成的，中间是没有连接词的。上去得也暗示着征服迦南地是不可拖延的行动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上去得，在这里上去得和1章8节说什么呢？1章8节说，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进去得。在这里这个上去得和进去得是不同的，因为加迪斯巴尼亚已经是应许地的门槛了，只要再上去再靠近一点就会获得这地，所以摩西说上去得。然而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？22节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、毕竟何成都回报我们。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在生命记第1章第22节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看见的是百姓来就近摩西，要摩西能够让他们去窥探应许之地。但是如果你看民数记第13章1到2节，你会发现不太一样。我们往前翻来看一下民数记第13章1到2节。民数记第13章1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民数记第13章告诉我们，窥探迦南地的这个行动是上帝吩咐摩西去做的。可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生命记第1章第22节却是百姓主动要求做的。糟了，经文前后矛盾，怎么办呢？德人说过，当我们发现经文好像似乎有出入的时候，好像有错误的时候，记住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自己的错。经文不会有错，一定是我理解圣经错了。 所以当我们发现经文好像前后有出入的时候，看似矛盾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反过来，先想想，我是不是哪里读错了？比方说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因为德仁礼拜二和礼拜五都会回我母亲家吃饭，吃完饭之后，都会将剩菜打包回家。打包回家的其余几天，我们就会吃所带回来的剩菜。如果你有一天问我女儿说，柔柔啊，你们家的晚餐是谁做的呢？有时候她会回答说，妈妈做的。有的时候她会回答说，奶奶做的。那么到底是妈妈做的还是奶奶做的呢？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就会以为这孩子前后矛盾，说谎，但其实他说的没有错，只是角度不同而已。晚餐是妈妈做的，因为的确我们的菜肴是从我母亲，从柔柔的奶奶家里拿回来的，可是加热还有加工是他妈妈做的。但就那个菜肴的本身的原作者，那就是我母亲做的，也是他奶奶做的，两者角度不同。我们再回到刚才窥探应许地的这个行动，到底是民数记十三章是上帝吩咐摩西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，还是生命记所说的是百姓主动要求这样做的呢？我们就需要去协调这经文的差异。经文并不是有所冲突，并不是前后矛盾。有一个学者叫做 Driver， 这个学者他说，很有可能两段经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件，也就是百姓先将他们的请求去向摩西说明，也就是生命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所说的，然后摩西再转告上帝，再向上帝祷告，而上帝也向摩西表示允许。当然这是一种解释，我个人是赞成这个立场的。然而神对摩西表示允许，是上帝的同意还是上帝的任凭，这个部分德仁有所保留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来谈窥探应许地的问题。
生命记是早期基督教著述真引最多的经书之一，光是新约援引生命记的地方就多达80处以上。耶稣所言爱神和爱人的伟大诫命也是出自生命记，耶稣战胜试探的经历更是援引了生命记上的经文。现在我们就继续聆听张德仁老师的讲解，让真道的指引成为你我生命的牵引。
欢迎您回到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节，到底窥探迦南地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呢？二十二节说完之后，二十三节摩西说，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，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，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。二十六节，你们却不肯上去，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，请容许我先看一节经文， 就是第三十七节，生命记第一章第三十七节。三十七节说，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，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。当然我们对于第三十七节，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，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，我们一般传统的理解都会回到民数记的第二十章十一节，也就是摩西没有遵照神的吩咐，用杖击打磐石两次，使水流出来。原来上帝只告诉摩西，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，不必在盛怒之下用杖击打磐石。所以摩西不能进入应许地，是因为米利巴事件。在这儿，摩西责怪以色列人连累他。但也有学者说，也许《生命记》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这话我以为美，也是摩西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的原因之一。我想从上下文来看，窥探这一档事很值得我们来反思。我们是否也是那个窥探应许地的基督徒呢？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应该摆上人的责任，在进入应许地以前先好好窥探一番。可是记住了，那个窥探的目的应该是要做情报的搜集。我进迦南地打仗应该走哪一条路，地势如何，情势判断的分析如何，把情报搜集回来。而这个情报的搜集是无关你要不要进入迦南地。然而以色列百姓表面上说要窥探那地，其实实际上在心中所充满的竟都是怀疑，竟都是不信。二十六节，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肯上去，违背神的命令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扪心自问，我们有时好像也有那种窥探的那样的一个心态。我们表面上说，哦，所谓对神有信心，我们也要尽上人的责任啊，所以我呢，生病了，我也要去看医生。可是我们需要小心检验你我的动机。没错，生病了要看医生。但是如果生病看医生，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怀疑，不相信上帝的带领，也不相信上帝的医治。我所说的医治不是狭义的把它焦点在那种神迹奇事的医治，医治也会透过神，也会透过医生的手来施行医治。可是态度很重要。我去找医生是因为我相信神，我信得过神，可是我不晓得神要透过什么方式来医治我，我也不晓得神要不要医治我，我尽上人所有的责任。但有另外一种人是，我根本不相信上帝，我只相信我好好做计划，我只相信呢，我生病了，祷告没有用了，还是去找医生比较有用。而这种窥探的心态，就是一种内在不信的态度。我想这一点，是我第一点要分享的。接下来，《生命记》第一章第二十七节，在帐篷内发怨言说，耶和华因为恨我们，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，除灭我们。我们上哪里去呢？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，说，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，城邑又广大又坚固，高得顶天。在这里， 我们看到基督徒常犯的一个谬误，就是一遇到艰难就以为神恨我们。不止如此，当一个没有信心的基督徒，他遇见了困难，会把困难用放大镜来观看。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不是定睛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呢，他们在第28节就把那敌人的诚意看得说高得顶天，有可能吗？夸张了，高得顶天，把艰难给放大了，遇到艰难就说神恨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我人生都会遇到艰难，当你我遇到艰难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想神呢？你想他在恨你吗？他与你敌对吗？还是他是爱你的神？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只想战败，不想得胜，神把他们拯救出埃及，在过程当中所显的引领和大能，以色列百姓将之理解成一种恨的表现，而不是爱的作为。神将你我从埃及地救出来，神把你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神要带领我们进到应许地，我们人生要走向成圣之路。但有人总是埋怨神说，他对我要求好多，好像训导主任呢。弟兄姐妹，神不是恨我们，乃是爱我们。永远记得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神都是爱我们的。在遇到艰难的时刻，当你把眼光放在神的话语上面，你定睛在他上面，困难就不会被放大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接下来第三点我要谈的是专心跟从。什么是专心跟从呢？我们看到申命记第一章第29节，第一章第29节，我就对你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也不要怕他们。我们再看36节，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，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，因为他专心跟从我。什么是专心跟从呢？就是相信神的应许，不惊恐，也不害怕。相信神的应许，不惊恐，也不害怕。进到应许地的人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专心跟从。而你我是否在身上有专心跟从的特质呢？相信神的应许，不惊恐，也不害怕。基督徒的失败，经常是失败在于我们不是定睛在神的话语上。我们来看民数记第13章第33节，往前翻一些，民数记第13章33节，民数记第13章第33节，33节说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，就是伟人。在这里伟人是声名狼藉的意思， 声名狼藉的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。据我们看，我再强调一次，据我们看，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，我们也是如此。基督徒的失败常常就是在于据我们看，我们不需要据我们看，我们的根据不是据我们的眼睛，不是根据我们的眼睛感官，而是要根据上帝的话。神的话怎么说，我怎么看；神的话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最后我要分享第四点，你我犯罪之后，我们是意气用事的忏悔，还是真诚谦卑的后悔呢？我们的悔改是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。第42节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对他们说，不要上去，也不要征战，因我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以色列百姓不相信神，不愿意进到应许地。神说，好，我尊重你们，你们既然不想进去，就不要进去好了。神不让他们进应许地已经说了，然而他们却在第43节，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，擅自上山地去，在何尔玛就大败。43节，他们不听从神的话。45节，神也不听他们的声音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悔改是意气用事的。哦，我娶了两个太太，哦，不行，我要悔改，那么呢，我就把原配给休掉了，把情妇娶回来。诶，这合乎圣经吗？这不叫悔改耶。悔改是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。神所要的不是那个不听从他的话语的那种意气用事的忏悔。在何尔玛那一役当中，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不听从神的话，神也不听我们的声音。期盼在你我的生命里，何尔玛的历史不再重蹈覆辙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长存。